景观的交换。江洋大道乔治终于落网了，警局上下一片欢腾，但不久就传来审讯陷入僵局的消息。据说乔治死也不肯交代那些巨额赃款的藏匿处，警局竭尽所能进行搜索，却一无所获。根据法律，不能再超期羁押下去了。规定时间结束后就必须进入庭审程序，所以大家都很焦急。这天早晨，罗杰警官一上班就被局长叫到办公室，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。罗杰今年35岁，是警局最杰出的警官之一，曾经参与侦破过多起大案要案，局长很赏识他。罗杰向局长啪一个立正，说：“请局长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”说来也真是巧，罗杰的相貌竟然酷似乔治，以至于乔治落网时，局长吓了一跳，还以为乔治就是罗杰呢。几天后，罗杰以副所长的身份来到看守所。看守们当然不会知道他是来执行秘密任务的，只是接到上级指示，要求他们必须坚决执行罗杰的一切命令。罗杰到任后不久，就开始审讯乔治。乔治被带进审讯室时，看到罗杰一愣，嘴唇颤动了一下，但什么也没说。罗杰看了他一眼，命令看守把他的手铐、脚镣打开。看守一听急了：“长官，这是不允许的。”看守还想说什么，但突然想起上级要他们无条件执行罗杰命令的指示，于是便把乔治的手铐和脚镣打开，然后退出审讯室，守候在门外。罗杰走到乔治跟前，伸出脖子说：你看看我这儿，是不是又发展了？乔治在罗杰的脖梗处淋巴部位上摸了摸，又伸手在他的腋窝处摸了摸，脸色有些变了。警官，现在应该称您副所长了。对不起，这是刚才看守告诉我的。副所长，恕我直言。现在您的淋巴癌已经开始往全身扩散，我想，您最多只能活5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，乔治是个典型的两面人，人前是一家肿瘤医院治病救人的主任医师，可人后却是一个翻墙越壁、赫赫有名的梁上君子。唉，人呐。说起来，这大概是5个月前，罗杰的脖子上长了个小疙瘩，他去医院找医生看，接诊的就是这个乔治。两人一见面，不由都发了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简直像是在互相照镜子。检查下来，结果很残酷，乔治断定罗杰患的是淋巴癌。当时，罗杰所在的警局，一位副局长快到退休年龄了。罗杰一心想升任这个职位，而此时如果患癌症的事传出去，他的升任之事肯定泡汤。关键时刻，罗杰要求乔治为他保密，乔治一口应诺。此刻，在审讯室里。乔治有点讨好地对罗杰说：“我一直为您保着密呢，这不，您果真提为副所长了。”可罗杰却摇摇头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这有什么用？我最多只有5年好活，看来副局长是做不成了。”罗杰一边说，一边看着乔治，沉吟良久，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， 开口道：“乔治，如果你肯相信我的话，你给我一笔能让我满意的钱，我就帮你逃出去。你想，只要我和你兑换一下衣服，然后把门外的看守叫进来，我不吭声，看守会以为我是你，刚被押回牢里。这样，你就可以拿着我的车钥匙，大摇大摆地出去，开车走人，跑得远远的，甚至还可以跑到海外去，当阔狱公去。”罗杰说完，掏出自己的配枪，往桌上一搁。乔治听了，忍不住笑起来，讥讽道：“哼，副所长，您是不是侦探小说读多了？就您这点把戏，能玩得了我？鬼才信您呢！”罗杰没理乔治的话茬，接着说：“乔治，人是会变的。”尤其是当他知道他只能活5年的时候，我必须为我的老婆孩子存一笔钱，否则我死后，他们怎么办？罗杰说着，递给乔治一支烟，为他点燃了，说：“你回去考虑考虑，我不急着要你回话。其实罗杰根本就是个单身汉。”他哪儿来的老婆和孩子？第二天上午，罗杰再次提审乔治，这次乔治改口了。我首先要声明，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江洋大盗，我和我们医院一个叫莱利的护士相好，为了表示诚意，我把多年积攒的钱全存在银行地下室的保险箱里。我们两个说好了。我掌握进入银行地下室大门的密码，莱利掌握开启保险箱的密码。银行是只认密码不认人的。现在你得了不治之症，我准备尽我的所能帮助你。我可以把进入银行地下室大门的密码告诉你。乔治随后说出了一个超过20位数的密码，他说了两遍。说第二遍的时候，罗杰已经记住了，但是罗杰很疑惑：“你的那个莱利小姐，怎么会相信我呢？”乔治说：“你记住，我还有一个密码，一个一句话的密码，你把这个密码对他一说就可以了。”乔治低声把这个一句话的密码告诉了罗杰。当晚。罗杰就敲开了莱利的房门。莱利一开始还真以为罗杰就是乔治，差一点扑上去。搞清楚罗杰是警察，他顿时就冷了脸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清楚乔治的事。”罗杰说：“可是乔治告诉我，只要告诉你一句密码，你就会相信我。什么密码？”我非常想念你左屁股上的那只小燕子。莱利一听，脸刹那间一片绯红。他的左屁股上确实纹了一只燕子，是乔治亲手为他纹上去的。罗杰说：“乔治让你把那10个保险箱的密码告诉我，里面的钱财是他对我的酬谢，然后我就有办法救他出来。”你们就可以一起远走高飞了。莱利愣了愣，脱口道：“哪有10个保险箱？只有4个。”罗杰佯装糊涂：“4个？哦，那也许是我听错了，因为当时怕隔墙有耳，他不敢大声说。”罗杰心中不免为自己略施小计成功而得意。其实乔治只说一个保险箱，罗杰虚晃一枪，现在终于弄明白是4个了。按照莱利提供的密码，罗杰连夜从银行地下室取出4个保险箱中的钱财， 又把它们存进了另一家国际银行的秘密金库。天亮后，罗杰又一次提审乔治，趁机偷偷告诉他，自己本来是要帮他越狱的，但这几天监狱方面加强了警卫，这样做恐有不测。好在马上就要进入庭审程序了，乔治只要咬住不说，法官就没辙。疑似有合适时机，罗杰说他一定会帮乔治的忙。接着，罗杰故意愤怒地一拍桌子，大声吼道：“你这个狗东西，你还是打死也不说吗？”乔治心领神会，也大吵大嚷：“你让我说什么？你们这是污蔑人！我根本就不是你们要找的江洋大盗。”说着，他就朝罗杰身上扑去。看守听到动静，立刻闯进来，把乔治制服，重新又给他戴上了手铐和脚镣。之后，罗杰表示身体不舒服，被送进了警察医院。罗杰对大夫说，他脖子上长了个小疙瘩，请他们给检查一下。大夫检查完，深感震惊，立即通知局长。局长马上亲自开车来把罗杰接回了警局。走进局长办公室，罗杰向局长汇报说：“局长，我按照您的计划，以模样酷似可以帮助乔治逃跑为诱饵，想叫他给我一笔钱，以便找出赃物的藏匿地。但是，这家伙太狡猾了，不肯上当。我准备……”局长打断罗杰的话，关心地说：“你不要再想着工作了，先把病治好要紧。”罗杰问：“局长，我究竟得了什么病？医生好像遮遮掩掩的。”“是淋巴癌。”局长竭力掩饰着沉重的心情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你放心，大夫说手术后如果5年内不发作就没事儿。”可罗杰瞪大了眼睛，脸色顿时变得惨白，身子晃了又晃，竟昏倒在局长的办公室里。因为找不到赃物，加上乔治又聘请律师替他辩护，所以后来只根据抓获乔治时的那个案子判了他4年有期徒刑。来历不知内情，他心想，虽然罗杰没能马上帮乔治越狱，但凭乔治犯下的那些事儿，只判了4年，肯定是罗杰帮了忙。他这么一想，当然就不会再多嘴说保险箱的事了。被判了4年的乔治还以为罗杰只拿走了他一个保险箱的钱，他觉得用一个保险箱的代价来换取如此轻判，值了。哼，等4年后出狱，自己照样当富翁。原来，连来历也不知道，乔治其实存了10个保险箱的钱，而来历只知道其中的4个。这之后不久，罗杰在一次出国治疗时突然神秘地失踪了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局长以为是罗杰想不开，寻了短见。是啊，才35岁，年纪这么轻，马上就可以提副局长了。此时得了绝症，谁能受得了？然而，还是有人知道了，并且看到了罗杰。在美丽的巴西度假海滩上，整过容的罗杰坐在沙滩椅上，左手举着盛满葡萄美酒的杯子，右手搂着身穿比基尼的美人，正在逍遥快活。他如今的身份是委内瑞拉一位石油大亨的儿子，名叫辛威斯。没错，他的癌症已到了晚期，活不了多久了，但眼下的日子还过得蛮不错。你瞧，他一仰脖子又灌下了一杯红酒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。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